全新的你和圣灵，安德烈·沃麦克。圣灵，第十五章，翻方言。当你说方言时，你应该相信神会让方言的意思被翻出来。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三节。理解方言中讲述的奥秘和神隐藏的智慧超越了我们肉身能力的范围。不过如果你向神求，他将会超自然地给你方言的意思。若有人在教会敬拜时向公众说方言，就需要有人翻出来。若有说方言的，只好两个人，至多三个人，且要轮流说，也要一个人翻出来。若没有人翻，就当在会中闭口，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。没有人翻方言而在公开的场合里说方言，有些人会以为你不正常。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，若都说方言，偶然有不同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，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？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三节。基督身体的某些肢体得到向公众翻方言的恩赐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作肢体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，其次是行异能的，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，帮助人的，治理事的，说方言的。岂都是使徒吗？岂都是先知吗？岂都是教师吗？岂都是行异能的吗？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？岂都是说方言的吗？岂都是翻方言的吗？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七至三十节。一些人误会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九至三十节的意思，以为不是每个人都应该说方言。然而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至十八节说道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因此有人得到在教会敬拜中公开的说或翻方言里的恩赐，但每个在圣灵里受洗的信徒都能用方言祷告来建造自己。人的和天使的方言有两种不同的类型，人的方言和天使的话语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节。人的方言是这世界上曾经或正在使用的语言。当门徒第一次在五旬节接受圣灵的洗时，他们是说人的方言，使徒行传二章四至十二节。这不是简单的超自然的迅速学会某种语言，因为说的人自己并不知道他们正说些什么。门徒并没有在楼上房间里等待圣灵的时候学会所有那些不同的语言，圣灵突然给他们施洗，他们说的方言就成为一个超自然的证据。因为那些不信的人听见门徒在讲他们的母语，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二节。天使的话语是属天的语言，每个在圣灵里受洗的信徒都能用天使的话语祷告。当你讲述神的奥秘和隐藏的智慧时，你正在说一种天使的话语。无论你说的是人的方言或天使的话语都没关系，你可以求神给你翻出的意思。储衣间里的亮光，学习去相信神会给我方言的意思，使我的生命发生了翻转。当我受圣灵的洗后第一次用方言祷告时，我记得 听到神在心里对我讲话，启示的知识开始涌现。但当我开始分享那些神启示的话语时，人们开始批评我，并且告诉我这是错误的，因为他们以前从未听到过这些真理。我感到孤立和孤独，我在其他人告诉我的和我在我心里所听到的话之间极力挣扎。在这过程中，我只能一直不停地寻求神。有长达6个月的时间，我整日思想神的话语。我每天手写下几百节经文，并把注意力集中在每个词和短语上。用这种方法思想8到10个小时之后，神话语的含义在我心里突然显现出来，但是我的头脑却很难理解。因此，我把自己关在储衣间里，在灵里再祷告1-2个小时。坐在挂着的衣服下面，我求神让我自然头脑明白我前面研读的经文，然后我为了个人的建造用方言祷告。在那段时间末了，启示知识的细流突然变成一条奔流而出的大河。事实上，我得到的如此多如此快，以至于我最后告诉神我没法承受下去了，已经超过我能记住的了。很多我如今所教导的都源自于35年前的那个时期所领受的。我只是简单的用方言祷告，并且相信神给了我方言翻出来的意思。获得知识，建造你的是通过翻方言而得到的知识。当你自己用方言祷告时，你不必停下来等着方言的内容被翻成英语。这种大声用方言祷告，然后停下来等着内容被翻成英语的方式，很适合公开的场合，但不是得到方言翻出的意思的唯一的方法。你只需要让你的头脑有所收获。当我刚刚开始用这个方法时，神通过一次经历来鼓励我。因我所受的教导强烈地反对方言，我仍旧对在灵里祷告是否真的有益处持怀疑态度。一天早上，在花了2个小时用方言祷告以后，有一个我4年没见的人在我的房外出现。他敲门进来，没有问候我一句就冲进去，倒在我的沙发上放声大哭起来。我当时的第一个想法就是，我真应该一直用英语祷告，而不是整个上午浪费在用方言祷告。然后我突然醒悟，如果我不是一直用方言祷告，我怎么会知道要给这个人祷告？我的灵一直在做完美的祷告。当我打断了他断断续续地哭诉着，试图解释他现在的状况时，我里面的信心骤然高涨。靠着来自神的启示知识，我描述完了他其余的问题，正中要害。这超自然的神的能力和爱的彰显全然释放了他。通过这个例子，主向我确认我在这之前是用方言为此事祷告。我所要做的全部就是将方言翻出来。我对这个人讲的正是方言翻出来的意思。当心你的头脑。当你用方言祷告时，你的思想可能忙于其他事情。祷告是从你的灵而非从你的头脑发出，你的心思可能走神，你甚至能考虑与神完全无关的事情。那就是为什么一些人喜欢在读圣经、欣赏敬拜的音乐诗歌，或者听讲道时用方言祷告。另一些人在工作、开车或者做家务事时在灵里祷告。就我个人来说，我训练自己在用方言祷告时理解它。当我在灵里长时间的祷告时，我好几年没想起的人们会进入我的脑海。最初我根本没有在意，但当他们突然打来电话或寄来一封信 或者像上面提到的那伙计来到我家时，我开始明白神正在给我方言的意思。他们不总是以词语的形式，也会作为印象、画面或高模。当我意识到神把这些人带到我脑海中，我开始为他们祷告。然后我就跟踪所发生的，每次都能看到奇迹的发生。一次，在我用方言祷告之后，神让我给我的一个好朋友打电话。我们彼此已经几年没有联系了。他接起电话，但立即把电话挂了。因我知道是神促使我打这个电话，他的反应好像很奇怪。正当我坐在书桌旁边想这事时，电话铃响了，当然就是我的那位朋友。他解释他刚刚告诉神他怎样已经用他的一生去服侍他人，但是当他需要帮助时却没人来帮助他。我的朋友几乎还没在祷告中说完请派个人来鼓励我，不然我就停止侍奉这句话时，我给他的电话就响了。他当时如此震惊以致挂断了电话，整个事件就是翻方言的结果。当你在为他人祷告，或当你需要智慧去面对富有挑战性的局面，或者仅仅为理解某一段经文时，都可以用这个方法。请将人、情形或者经文摆在面前，开始用方言为之祷告。当你祷告时，求神让你明白方言的意思。虽然意思不一定在那时立刻出现，但是神会给你方言的意思。我朋友用方言为他要去服侍的教会祷告，他比较喜欢马上得到意思，以便可以提前知道神想要他做什么，谁的什么疾病会被治愈等等。就我个人来说，我并不总是希望立刻得到方言的意思。如果神超自然地告诉我在一周后的一个教会敬拜里将要发生什么，我就会在心里分析那时的形势，并且努力去想出它全部的过程。我经常用方言祷告后没有马上从神得到任何信息，然而当我在一周或者一个月后需要的时候，我会求神给我用方言祷告的事情的意思。在那个时刻，我从圣灵收到正是那时我需要的。当你迈出信心的一步，用方言祷告，并且相信神会给你方言的意思时，你也会从圣灵得到正是你所需要的。